天上的父，谢谢你一生永不离弃的相伴相随的爱啊！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有足够的恩典啊，始终是够我们用的，够我们来支取力量、智慧、能力啊，全是从你那里赐下来的啊！感谢主，实际上我们人生的一切啊，这个世界都是你造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你给的，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恩典、一切的好处。都不在你之外啊，但常常我们会忘记的，常常我们会离开的，我们抓住了恩典，却忘记了那个赐恩典的主啊。主啊，这是圣经的话啊，不断的把我们牵引回来啊，把我们指回到归回主的那一条路啊。因为真的是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，但是呢，不能没有你。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啊，抓住你的恩典，抓住你的慈爱。抓住你的信实啊，主啊，真的是有了你才有一切的满足，心中的喜乐，人生的那个充足啊。我们谢谢主啊，借着耶利米啊，这是你把他经带过这一切的经历啊，受苦受难啊，与以色列人相随相伴，陪着他们一起吃苦啊，甚至受他们的逼迫啊，就是被他所爱的人啊投在监牢当中。但是这一切啊，主你都看见，主你都知道，主你有怜悯，也有拯救啊！主啊，今天你的慈爱、你的救恩永不改变，是我们可以投靠的啊！你说成了我们的磐石，成了我们的避难所啊！我们在你的面前得享那永远的安息，我们就称颂，我们就赞美啊！主今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啊，求你继续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擦亮我们的眼睛。看到你永不改变的慈爱和信实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哈，今天我们是继续读第三章，我们昨天读到39节，今天我们从40节读到66节，整个第三章哈是先知耶利米用他个人的经历啊，从我这个口吻啊讲出来的啊，他所受的苦。他所经历的几乎没有指望啊，毫无指望的地步。今天呢，又有一句哈，在54节哈，重水流过我头，我说我命断绝，连性命都没有指望了哈。这是讲到他很真实的经历，在耶路撒冷城被围、被困、被攻下这段时间，大部分时间他是被关在监牢里，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听。说出去投降啊，这些的信息哈、啊，所以他一直被关在好几个牢中哈、啊。最苦的时候是被关在那个泥牢里面。他这里形容哈、啊，53节，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，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。哇，这好没有盼望啊！已经到了牢狱当中，身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好像永不得翻身哈、啊。那在牢狱当中是最孤独、最无望啊，呼求也没有人听见，身边也没有人陪伴，最孤独的时候哈、啊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当他呼求神哈、啊，55节，耶和华啊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啊，这有点像约拿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赞美哈、啊。人走到这个地步啊，可以说人生当中最苦难的一种的经历了哈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，耶利米像约拿一样哈，经历上帝的信实、上帝的同在，然后从这种最难的境地当中得到上帝的拯救的经历哈。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同样的哈，带给人盼望的一段信息。虽然很苦，但是在苦难的当中呢，有神的同在哈，是最宝贵的哈。我们今天开始读到的第40节呢，是紧接着上一次读的39节下来的哈。这一段是讲说人在因为罪而受上帝的惩治管教当中，我们当做的几件事情哈。他先讲说不当发怨言哈，39节，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？如果是因为罪受神的管教哈，这个时候发怨言是没有用的哈。应该做什么呢？40节就说了哈，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 这个时候是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，不是推卸责任啊，讲别人，甚至埋怨上帝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呢，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。他说深深考察，再归向耶和华。所以这个悔改的过程啊，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反思的过程，不是轻轻呼呼的说哈，求主赦免就过去了哈。四十一节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哈，这个祷告是很诚恳的，是很迫切的，举起手来哈，表示他那个专心专注哈，那种的无望向神发出的呼求哈，是诚心的，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啊，没有掩盖，没有遮蔽的哈，这样的向神去祷告。四十二节说，我们犯罪悖逆，你并不赦免，不是说神不愿意赦免我们，是因为我们那个悔改没有到那个该到的地步，我们的祷告没有到该到的那个程度哈，以至于神还在等待着我们，是诚心的悔改啊，真实的省察了自己的行为之后，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过犯，得罪了神，伤害了神啊，带来这一切的后果，真的能够伏在上帝的恶的底下哈。二十七节我们昨天读的，人幼年负恶，这原是好的哈。前面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话讲到人，犯罪悔改的时候要像那个小牛犊啊，小牛犊肯伏在那个恶的底下哈。小牛犊本来没有负过恶哈，以前也不懂得怎么去顺从主人的，现在要学习哈，怎么去顺从主人啊，把自己摆在神的那个带领之下，所以这个幼年负恶跟前面连在一起哈，他有一个顺从神啊，接受神的管教，承认自己的不对，悔改这个意思在里面哈。早早的少年的时候能经历这一切，那原是好的哈。所以这一段呢，还是在接续上面讲，上帝是公义的哈，人在因罪受罚的时候应该做什么？那接下来，他讲论的这个信息当中哈，有一部分呢不是在讲他犯罪而受的苦，而是被人冤枉，被人苦待，求神来伸冤啊，这方面的信息。所以人在苦境当中啊，常常面对两大类的问题，他都讲出来了。一大类是罪，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。第二大类是苦难，是受苦啊，不一定是我们的罪啊，可能是别人的罪啊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耶利米讲到他那一段受逼迫啊，被投在监牢当中啊的那一段的经历。注意，在耶利米哀歌当中，好几次哦，这个先知的祷告就是神你来看，求你来看见啊，大家记得哈，一章二十节，耶和华求你观看；二章二十节，耶和华求你观看。这一章还是。这一章就是好多处都是在求神看，求神听。我在琢磨说，哎，这个先知为什么总这样祷告？那这个是跟他在监牢当中，监牢中就是没人看见，生死都没人知道。若不是有人看见他落到这个苦境啊，他真的是早就死在那里了。以伯米勒哈看见他，哇，被丢在那里，就去向那个西底家王求情，说他，哎呀，关在那里。如果继续关下去，一定是会饿死的，没有人给他东西吃，没人看见他的需要。所以呢，他这个经历哈，在监牢当中不仅没有自由，没有同伴在身边，而且就是好像没人听见，没人看见，没人理他，这样的一种的境况当中哈，这是他描述他的这个落到这种的哈，非常孤独，非常的这个命好像都快到了尽头的这种经历呢，他是如何经历神的？五十节的时候有提到哈，四十九节开始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只等耶和华垂顾。耶和华能看见哈，从高天之下垂顾他，这是他的盼望啊。从天观看，五十五节说，耶和华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。我求你解救，你不要掩耳不听。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所以这是人在苦境当中的哈，能够抓住的一个盼望， 即使人都听不见、看不见，但是你可以求告神啊。只要神看见，只要神听见，神绝对不会视而不见啊，听而不闻，不会不理他的。这个昨天我们读雅各书哈，讲到说，知善就要去行啊，知善不行就是他的罪啊，这是人要犯的会犯的错误。看见好像没看见一样，看见以后绕着道走，看见以后躲着，但上帝不会，上帝不会哈，上帝看见了他就会做，他就会怜悯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哈，先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反复的求神，神你来看，求你来听，神你只要看见我就有盼望了，神你只要看见我的苦情，看见我的眼泪，你就会施怜悯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祷告哈，求神来看，求神来听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具体来化作这个祷告啊的时候呢，就是啊向神来陈述，求神看见，求神听见哈。59节哈，耶和华啊，你见了我受的委屈，求你为我伸冤。他只要看见我就有盼望了哈。他们仇恨我，谋害我，你都看见。耶和华啊，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，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，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，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。63节又来了啊，求你观看，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啊，就是向神陈述他的苦境，他的苦情摆在神的面前啊，只要神看见了啊，我就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惧怕了哈，因为神必会怜悯，必会伸冤啊。所以这个在人最痛苦的时候啊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啊，求神来看，求神来
听。今天这一段有几句话，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记住，也深深的感动我的这几句话。一个就是接着昨天的39节，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这个我们要常常想到，这样在我们心里感到不平的时候，真的要思想一下，是因为自己的罪受到的这个刑罚，还是因为别的事情，要检查，要分辨。如果真是为自己的罪受到这一切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发怨言？首先应该检查自己。我们人嘟囔嘟囔，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在埋怨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真正想到到底原因在哪里，我们要注意。然后就是40节，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这是两步。现在呢，我为什么觉得这句话很宝贵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我的这个什么孙儿孙女们，他们现在好像学的就是说，遇见你做错了事或者干什么，说 sorry， 他们就说 sorry， 也不通过大脑，说完了好像就没事了。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也是这种状况，就是遇见事情了说神啊我错了，就没事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就是一种恳求神的一个心，然后归向耶和华。对于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得罪他们的地方，也要是先考虑自己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再向他们道歉，不要随便就脱口而出，哎呀 请你原谅，完了，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所以这两句话，我觉得今天是连在一起，使我感到我们真是要认真的思想，检查自己，然后再归向我们的神。另外两句话，刚才牧师讲的听求神看求神听啊，另外两句话比较打动我的是57节和58节，我反复读了好几遍。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，主啊，你伸明了我的冤，你救赎了我的命。我反复读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先知的一个信心，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呢，他不是看见了听见了他无动于衷，他是看见了他就关心我们，他听见了他就接近我们。真的是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们。当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，我觉得很宝贵。就是我们求告的时候，神听了，神不单听了，他还走过来了，他靠近我们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真正感到心里面得安慰的很大的一点，因为神从造我们开始就爱我们，他顾念我们，他一直不希望我们犯错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是我们被转向他，我们离开他。但是当我们真是深深思考自己的行为，归向耶和华，求告神的时候，神临近我们。哎呀，我觉得说不出来的感恩的心，还说一句不要惧怕。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经常说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但是呢，人就是会常常的害怕，因为害怕，所以我们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。但是神告诉我们的说，就是不要惧怕，因为有我在啊，我就在你的身旁，你在我的眼睛下，你在我的保护之内。哎呀，我读这一节，我觉得我们把它背下来，真正是很大的安慰。五十八节呢，主啊，你伸明我的愿，你救赎我的命，就使我想到主说的话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基督徒有些时候就好像有点那个软趴趴的，好像自己不去伸冤，不去伸张，谁管你啊？好像我们要自己去伸张正义，我们要去干什么，好像才能够做到。但是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，伸冤在主，我来到主面前，我真正认我的罪，神看见了，神会为我伸冤。不是需要我们去拿这个什么旗子走到外面去不停的呼喊，哎呀要怎么要怎么样。我觉得神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就是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，我们先检查我们自己，然后把神的真理说出来，而不是去参加一些外面的这些举动。我的领会啊，我觉得伸冤在神，神会伸明我们的冤，这点我们要放心。你被人冤枉了，你不要强着去给人家讲道理，甚至争吵争执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你误解了我，这是我们常做的。 我觉得我们需要的就是来到主面前检查自己，你救赎我的命。我觉得这个命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命，是救赎了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四节圣经就使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让我记住，使我余下的日子我能够活在你所喜悦的情况下。
这个当我们把约伯和耶利米啊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，我发觉他们都是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啊。约伯有一点好像是不明不白啊，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些痛苦都临到他。那他呢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，向神来问呢、啊、他这一切的心情的倾诉给神听。耶利米是清清楚楚，他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受这些的苦，他自己为什么受这些苦他都明白、那他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呼救神，神你来看，神你来听，神你、你都知道，你会拯救会怜悯、你也会伸冤。那 约伯跟这个耶利米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、约伯的痛苦比较短一点、一段时间就过去了，但耶利米、真的是一辈子，就是他蒙神拣选之后很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死，一辈子都是陷在这种的、苦境当中，受各种各样的冤屈、这也是为什么在耶利米身上、最能看到、这个很多耶稣基督的影子、他的那个预表都在里面，受的冤屈，你说耶利米受多少的冤屈、但是他最后讲出、人少年的时候负恶，人在幼年负恶，这原是好的。他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蒙召，他说主啊，这个我太年轻了、你最好这个不要找我、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但他负这个恶、顺从神，跟随神，服侍神一辈子之后，他告诉人说 这是好的，这原是好的、虽然受这么多的苦、他依然对神的信心是 不改变的、那主耶稣基督也是、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就是耶稣基督经历的事情，但是他依然在十字架上呼求的是拯救，是把他自己、交在上帝的父神的手中。
今天这一段我是从51节开始去想的，因为51节他说到因我本城的众民，然后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，他说他的眼睛使他的心伤痛，我在想为什么呢，然后再仔细看、因为他看到他本城的众民所遭遇的这些事情，所以他看到以后，像48节说他因为看到他众民遭的毁灭，我的眼泪下流如何，他看到他们所遭遇到神的这些惩罚，他心里面很伤痛。可是我再仔细一想，我觉得好像不只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，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可能更让他伤痛，就是这些百姓遭遇神的这一些愤怒，好像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。像刚才同姐妹讲39节，对啊，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他们受了罚，他们好像还在抱怨、他们好像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受罚。然后后面也是、讲到他们去怎么样，好像去迫害这个先知耶利米、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遭受到这些事情心里面是难过，但是我觉得更难过就是他们好像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，所以反而当先知告诉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反过来去迫害他，